这方面的那个环境还是解决不了，因为我们当初最开始的第一个想法是那个大文件交换太困难了。我们现在手头上如果有一个100兆的文件，两个人在网络之间传输的话太困难，然后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发现这个本质上网络环境你要是解决不了的话，这还是比较难解决。然后我们就又换了一个想法，我们第二个想法呢是那什么，是那个做一个本地的那个书签工具，因为我们发现那个 Delicious 这个东西，那个你放在远端的话查询起来特别不方便。那时候那个 Delicious 还没有出那个工具条，就本身的左边查的那个工具条，然后我们然后就打算做那个，后来发现又不行了，我们就换了第三个想法。第三个想法是什么呢？是做一个那个有点像那个EX Exchange， 就那个 Expert Exchange 那类网站的那种问答式的服务，就是通过让大家互相问答来那个有点像那个C2C 的那种交易型的网站。因为我们当时发现那个所有的那个免费的问答的质量都特别低，然后我们也看了很多以前的那个 Google， 有以前有一个网站叫那个 Google Answers， 它那个就是通过那个真正的付钱来回答问题来进行的，但是它后来关掉了。然后我们就说是不是还有机会呢，我们就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网站做的太复杂了，因为它要涉及到交易。我们当时的交易系统是打算用那个 PayPal，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还是太复杂，我们想干脆把它简化一些，因为这个网站系统本身做复杂了以后，那个维护起来特别特别困难。然后第四个想法，我们就是简单一点，我们就做一个那个就是隐藏你的邮件地址的那个网站，就是相当于一个你有一个 public 的网页，来让你发送那个，就给你来接收邮件。这个网站现在还挂着，但是没什么人用。我可以把那个网址给大家敲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个网站把它关掉，来看一下啊。Piso， 然后做出来，这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想法其实你觉得自己挺对的，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用，但实际上到最后做出来就没有人用了。这个网站现在的用户人非常少，然后我们那个中间就到现在的这个好看部了。好看部一开始其实想法不是这样的，好看部我们一开始那个想法是要做一个，国外有一个网站叫做 Hot or Not， 就是你的照片是不是受欢迎，就是你往网站上传一个照片，别人往上顶或者往下顶，就是有这样一个网站，那个网站非常赚钱。然后我们就想是不是中国也有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我们就打算做一个这样图片类的那个，让大家来投票决定哪些图片好看或者不好看。然后我们就花了3天时间把它做出来，3天时间做出来以后，我们就放上看。然后我们这个团队之间呢，实际意见还不统一，像我跟那个另一个同事就特别反对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内可能那个不会有很好的那个发展前途。国内的现在的分歧呢，图片类都是一些这个比较擦边的这种东西，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国内这个图片类的都容易蜕变成这样。然后我们就想是不是再应该把它变成别的类型的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是有了这个好看部的这个想法，一开始就是为了让大家投票来决定一个图片能顶上来，顶出来一张图片。后来发现不对，我们有了这个产品了， 有产品了，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用，用大家就有想法了，说我们不能这样了，我们干脆去做这个照片类的分享网站。但一提这个的话，那个我们内部又有一个大讨论，就说这个不行，现在这个东西太多， Flickr 国外现在绝对是那个第一，对吧？国内的有拍，然后八八变，还有其他的一些太多了。然后我们就想，他们现在这种网站其实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是网络存储和那个图照片共享。但是他们是存在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照片的这个放上来以后，没有多少人去看，没有多少人去看。然后我们就仔细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照片实际上是需要你用一定的方式去解释的。你光放上来十张照片，什么都没有，别人看不出个所以然。你必须补充一些文字，然后一些其他的信息来把你整个的照片的这个记忆补全。然后我们发现当时那个国内就没有这样的网站，然后我们就决定往这边转。这就是那个我说的第一部分，就是你要是做一个网站的话，想法其实最不重要的，你的想法到最后会变，你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你才知道最后你能长成什么样子。就大家有兴趣要是自己做网站的话，你其实你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想法，你会一开始觉得这个想法太棒了，结果最后你发现它是不一样的。关键是想法，然后动手把它变成产品，然后再这样，这就是我第一个收获，我做这个好看播的第一个收获。然后大家如果总结一下吧，就是实际上你有一个想法不重要，关键是你能看到是不是现在的网络的产品是不是没有提供某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照片共享的问题是大家太缺少那个照片周围的那个辅助信息了。我们就希望做一个这样的工具，来让大家那个很方便的把这些信息都补充上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文字用语音让大家来补充这个照片背后的这些信息。我们希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来促使大家来共享自己的这个照片。所以说你要发现一个问题，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写一个工具，然后使劲的把它变成一个那个产品。我觉得网站这样的网站才有可能活下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网站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论坛，我们的论坛上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我们论坛上，你看我们的论坛帖子就能看出我们是怎么长出来的。然后我们特别高兴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都记下来了，我们以后回头看的话就知道自己当初这块讨论了半天，讨论什么，增加了什么，减少什么，我们都是有一个历史在我们的论坛里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理念和那个主旨什么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我们的那个关于的页面。然后现在是，然后就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你现在有一个想法了，然后有一个产品了，你需要很快的把它做出来，因为只有把它做出来了以后，你才能不断的去完善它，然后让它真正的让它对大家有用。所以呢，我们就要选择各种工具和技术来快速实现它。我们一开始那个也就我们两个人开始我们公司是两个人，我跟那个 Alex， 然后主要是用 Python。 后来打算那个开始搭网站以后呢，我们决定选一个 framework。当时有几个选择了，一个是那个主要第一个是那个 Django， 第二个是那个豆瓣用的是那个唐尼科德 Chris， 是怎么样的唐尼科德。然后别的 TurboCare 也可能是在我们那当时的候选里面。后来我们就是选择了 Django， 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 Django 是那个相对来说那个社区力量比较大的， 还有很关键的时候，那个木头。国内有一个你，如果说 Django 的话，肯定会想到木头；如果说 Tubber Gear 的话，现在想不出一个太明显的人，对吧？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那个强有力的那个因素，促使我们选这个 Django。可以有问题就可以去问这个木头，就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选了那个 Django， 然后在界面上有一些那个需要做那个Ajax 的那些操作的话，我们就直接选那个 jQuery 了。jQuery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然后数据库就直接选开源的那个 MySQL，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邮件服务器，因为我上面提到的我那个 Kepiso 实际上是一个那个邮件那个转发的，当时我们就选择了几款，还有一款什么 SetMail 肯定不能选了 ，SetMail 比较老了，然后那个评估了一下，最后就选了那个 Postface， 基本上现在所有的那个邮件那个服务器基本上用的 Postface。然后我们做的那个有 Flash 的在线的录制语音 ，Flash 在线录制语音，那个开始我们选的是那个 Micromedia 的那个什么来着？那个有个叫对，那叫什么
？FMS。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发现那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用的那个 Santos， 就是那个红帽子的变种，64位的机器上用不了，没办法。我们就选了那开源的那个 Red5， 是一个开源的那个 Media Server， 然后用它来做那个后台的服务器，前端的 Flash 跟它去交互，然后来录音。然后那个网站搭起来以后呢，你就要需要监控你的服务是不是在跑，会不会有问题。我们就用那个开源的一个那个监控的那个服务叫 Monit。他会那个看那个你服务器上的哪些服务是不是停了，停了以后他会自动帮你跑起来。比如说什么时候那个资源过界了，内存超过了75%，他会给你发一份邮件，用它来监控。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一个趋势的监控，是用那个 Mooning， 它是一种分布式的，它可以那个有一个中心的那个节点去收集那个各个节点的那个服务器的那个状况，比如说阿帕奇的流量，然后阿帕奇的那个并发访问数，然后它是用那个那个什么来着，RDTools， 就是会画一个趋势图出来，包括你本地硬盘的那个占用量的趋势和内存的一个趋势，大概就是这样。数据库的这个趋势，然后数据库的那个比较慢的 slow queries 的那个大家的指标都可以用那个模拟。然后我们自己也定制了一些脚本去监控我们特殊的那个我们这个好看部里面应用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用户的增长量，然后那个特定用户的一个增长曲线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拟是非常容易方便让你扩展的，所以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搭建整个的这套系统就是完全是用那个开源的所有的产品，然后基于开源做基于做的这些事情。然后这是一个搭建整个系统。第三个呢就是我发现上面那个大字没什么用，把那个放大镜去掉算了，大家是看底下的吗？
底下看不清，
这整个都放大，
整个
不行。
看看怎么这还有
这样看
啊，我看这说吧。然后呢上面是整个系统的搭建了，然后
可以打断一下，你用的那个 Red5 使用的电就是说在做那媒体的时候它采用什么编码器？
我想想啊，你说的编码器是指什么？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那个 Red5 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包括 Remoting东西都是没有视频编码的。
我没有视频，我们只是音频的。
对，视频音频编码。
你
用音频编码功能是？
具体细节我不清楚，这部分
应该是 MP 的，它因为 WAVFile 生成的是 FLV 的嘛 ，FLV 的文件。
不是生成 FLV 的，但我不知道它内部编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你需要。
我们一直在找 VP6 的编码。
是吗？这你得问 Alex 了，他是做这个音频这部分的。功能的，我也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用的这些东西。 然后那个上面是搭建整个系统用的东西，然后底下呢我们就是一些团队合作。团队合作我们会用一些什么呢？我们用那个 SVN 去管理源代码，然后用 Track 来集合我们整个的那个文档，包括那个 bug，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进度上的控制，用 Track。现在 Track 应该很流行了。然后用呢 Google Analytics， 然后做一些那个那个其他就一个那个更高层的去那个什么更高层的那个那种数据的查看。对，统计就是可以看到访问次数、访问人数，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然后 Alex 专门就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我们把这些这个经验都用我们自己的服务写出来了，写了一系列的这个经验谈，然后怎么用目标去跟踪，怎么去用那个 GA 去跟踪目标，然后怎么去把你的每一个通道计算一下转换率。我们写了将近有三个这样的 GA 的这个故事。然后那个我们主要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里办公嘛，我们三个人小团队，然后没有办公地点，主要都是在家里。然后我们主要用 Skype 进行沟通。 Alex 也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来介绍这个 Skype 怎么在我们的团队里发挥作用。然后 Google Docs 也会写一些文档啊，记录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你不在电脑面前的话，我们会用那个打 Google 就是电话会议，我们会电话会议进行沟通。主要的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包括服务的搭建和整个的团队的运作，我们都是用开源社区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免费的服务。这个本身现在我们工作下来觉得感觉非常好。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呢，我们第一步是先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租服务器，也没有去买服务器，没有去托管。我们第一步是在 Dreamhost 上有那个共享主机，我们把它搭上去，用那个 FastAPI 方式搭上去，然后去给我们的投资人去看，然后让一些那个特定的用户过来用啊，感觉一下啊，然后基本这样的话大家感觉差不多了呢，我们就去决定那个先租用一台主机。我们当时没有选择国内的主机租用，因为国内主机租用出的问题太容易出问题了。像那个有些朋友就告诉我，在国内你要租一个主机的话，你一个月肯定会当一次机，会出一次问题，你到时候找他人都找不到。然后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国外的一个名声比较好的，叫 Serbeach 是一个那个主机那个租用的提供商。然后我们用了差不多有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差不多有两三个月，觉得非常满意。但是我们发现把服务器放在国外，然后我们针对的目标用户群是国内的用户，这样速度太慢。聘职过去的话，那个大概你要聘国内的那个真正的服务器的话，可能速度差在5-6倍聘过去。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搬回来，搬回来的话我们就决定要找这个主机托管了。主机托管然后就需要去选这个 IDC， 选 IDC 的话又是一套折腾的这个事情啊，折腾了半天去选。根据因为实际上在北京将近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北京有2000家这个 IDC 提供商，你要决定从这里面从选哪个出来呢？我们当时采取的就是去问熟人有经验的朋友，然后在互联网上查口碑，然后跑到他的机房去看他的整个的人员的素质、机房的环境，然后最后我们就决定了选这个世纪互联。大部分人都是选世纪互联的，当时但是比较背啊，世纪互联现在北京的机房没有那个机位了。最近这个北京好像这个有一些网站比较这个烧钱，把整个机房都包下来，北京的机房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就只能把我们的服务器放到那个世纪互联在天津的塘沽的一个机房里去。然后大概这样的那个托管的整个的一个 过程呢，然后 Alex 也写了一个故事，就叫《好看不主机拓展历险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到时候会把这个，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个写成 S5 的那个 PPT 的，后来我这个环境那个出问题了，就没有办法变成 PPT。我待会儿会把这个文件放到 Wiki 上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链接里面的这些故事。然后我们就去购买服务器，因为我们要做托管了。托管呢，我们先打算的，因为我们现在流量不是很高，我们就打算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台里面，包括数据库服务器，然后邮件服务器，然后静态文件服务器，包括动态文件动态内容服务器，我们都给塞到一起。然后我们就现在先买了一台那个戴尔的机器，我们的机器型号大概是2950，是那种两优的机器，可以插很多硬盘。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 Santos， 就是红帽子那个 Linux 企业版的一个变种，然后在里面主要开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SE Linux， 它是一种那种安全的访问控制，就比如说你装这个东西以后呢，如果你的代码里有漏洞的话，你的那些恶意的代码会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不会允许它去写一个那个外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但这个东西很烦，特别烦这个东西，你有时候会发现你的那个整个的东西工作不正常，因为它会限制特别多，然后这个文档就特别少，然后整个的那个文档看起来也特别费劲，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你看查互联网的话，很多软件它都建议你把这个东西关掉，就是比如说你有人装 track， 要想在那个Santos 下装 track， 要告诉你关掉这个东西，不要用这个东西。反正我们目前都是打开的，我们是研究了一些资料，就尽量让它那个正常的运行，然后又能保证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安全，因为我们担心这样安全上有一定的保证，这是一部分那个 SE， 这是安全的一个服务。
BSD 好像有一个内置的这样的功能。
BSD
啊，就是叫嘛，就是它可以把这个进程给限制到这个环境里边去。
那个。
啊，对对对，
就是它那个跟这还不太，
跟
这样是基本上是相当于虚拟的一个环境，建筑物，对，可以让服务就紧在那个 Word 里去跑。
对对对，是。
对，
但这个呢？
跟这个应该还不太。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个一个全系统，就不是一个全系统的访问控制。
啊。
比如说，我只允许阿帕奇这个进程，去读这个目录下的东西，不允许他写。不允许他越过这个目录去访问其他的目录，比如说有人利用我们的漏洞上传了一个木马，他在执行，但他这个木马的那个用户是阿帕奇，阿帕奇他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去改写我们系统的这些，这样的，这是那个安全方面的。然后主要我们动态服务器现在用的是阿帕奇，用的就是 modpython 搭建的。用 modpython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modpython 太占内存了，非常占内存。一个 modpython 跑起来以后大概有目前我们跑起来大概有30兆，一个进程30兆，就算吧，这个并发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那种不是那种线程模式，是用那种进程模式的那个阿帕奇服务，所以算我们最多能跑的现在不是很多，目前在考虑把它换成那个 fast CDI 方式，但是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是因为我们了解到 fast CDI 跑这个 Django 或者这种多线程的东西，在高并发的情况下 fast CDI 会出问题，访问量一大了的话就会 crash 掉你整个的服务，所以我们当时没用。但后来我注意到好像发现有一个人给那个 Flap， 就是那个 FastCDI 的那个一个那个接口的那个打了补丁，据说是可以用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研究一下，看是否能转过来。然后我们的因为我们主要是一个图片网站，所以我们静态的服务器主要是用赖在去 TTPD， 它的那个 serve 静态文件的那个 速度要比阿帕奇要快多了。然后油电服务器用的 Postface， 配油电服务器最头疼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没有配过油电服务器，你是配过是吧？最头疼的是你发邮件的时候，很多服务商会把你当成垃圾邮件，然后你就需要去设你的那个马扎记录，然后你要设你的 SPF 记录，然后如果那个是雅虎的话，还有那个一个雅虎的那个数字嘛，啊对 ，domain key 那个特别头疼。然后我们当初在这个时间上花时间特别长，我们就给那个有一段时间那个 Hotmail、微软、雅虎，就一直把我们当垃圾邮件，因为我们刚出来嘛，他默认就把我们当垃圾邮件，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客服四处写信。
加班
明明，然后跟他抱怨说我们这儿明明是正常的，你给我弄成垃圾邮件。然后差不多到现在，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设了以后，你就只能等待了，设了以后只能等待了，你就等到那个 Hotmail 或者雅虎之后，他们观察了一定时间后，他会决定啊，你确实不是垃圾邮件员，所以他现在你的邮箱里，他会给你来一个正常的分担。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那个发出去的邮件不会被他们当成垃圾邮件了，但这是需要一个过程。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做过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大家如果啊，国内的那些好做，为什么好做呢？国内呢，你直接找他们的客服，直接给他们联，就是直接联系他们。当时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垃圾邮件这个问题，我四处问人，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我就专门去问那个豆瓣的那个谢延博，谢延博他专门搞一下，专门问他，他就说你就按这么来吧，我就专门问了一遍，这就是这个。反正大家如果要是做邮件服务器搭建的话，就肯定会经历这么一个事情，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你搭好服务器以后，你需要远程去访问它，就是用那个 SSH。SSH， 你装好系统以后是默认的，但是我们发现，你要是把服务器放到网上以后呢，你面临的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比较烦人的问题，就是
尝试，
一直有人尝试你的 SSH。我们最高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 IP 差大概尝试了我们10000多次，这个。可能在资源上不会有什么消耗，因为它就是错的嘛，连接就是打开链接这样的。但那个我们那个 log， 它我们不会记 log 嘛，那个 log 那个记录是特别大，每天看着就眼烦。然后我们没办法，就装了一个那个 blockhost， 它是一个那个用 Python 写的一个利用那个 Linux IP table 的防火墙来进行那个 IP 访问控制的。它会判断如果它会根据那个安全日志判断一个 IP 如果尝试这个那个用户名和密码超过几次以后，它会办掉这个 IP， 然后过一定超时期限以后再把它放开。装了这个以后呢，这个世界就清净了，至少那个你看那个尝试以后次数绝对会超过5次，对，直接就办掉了。所以说最后这两个都是经验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搭建自己的邮件服务器，大概你要遭受一个这个垃圾邮件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要搭建这个服务器放到公网上，你需要保护你的 SSH。整个的环境这样搭起来以后呢，我们的产品就正式上线了，我们的服务就完全是对外开放。然后做一个网站呢，我们发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用自己的服务，你不用自己的服务的话，你会你不知道那个整个的工作流程有多别扭。像我们一开始那个写故事，然后写那个参加活动，那个是我写的，我没怎么用。然后我们同事用完了以后说太难使了，说你赶快自己用用啊，然后就用了好几次了，是吧？是真的非常难使，我就发现你写的这个服务你自己一定要很好的用一下，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流，因为你自己想的那套流程啊，可能你不用的话你就不知道它有多难使。所以 你写好自己的网站和自己的服务以后，你一定要自己用。用完以后呢，首先这个用第一点是为了改变那个流程，优化流程嘛。第二点是你不用的话，别人不会有信心来用。就像照片这类网站的话，大家一般第一反应是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放到网站上呢？放到你们网，而且是你们网站上呢？我放完以后呢，你们网站倒闭了怎么办？对吧？然后突然关闭了，然后就消失掉了。我保存的这些记忆，因为我们是不仅上传照片嘛，我们还帮助用户来把他的背后的信息补充出来。你说我补充这些信息，如果你们关闭了就没有了。我们怎么能信任你？然后所以说你必须要用，让用户看到我们的这些开发者在用这些服务，然后我们也有东西在上面，我们会特别爱惜这个东西，因为有我们的记忆在这里。所以说有自己的服务的话，你要首先使用的话，别人才能对你有信心，然后这个信心是慢慢积累上来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对外发布一些大概的那个介绍的话，也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发布，就用我们好看部来写故事，来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好看部到底跟 Flickr 有什么不同，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个方式给大家讲出来。然后怎么使用我们的录音，怎么那个设置二级域名，然后怎么去写故事，我们全部都是用自己的这个故事来写的。这样的话，然后用户也看到了你们用你们写的服务，你们也在用 ，OK， 我就可以试着来用，这样的，说，做自己的网站出来以后，你要成为一个用户，这是绝对的。然后呢，你现在就会有一批用户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用户的积累是非常困难的，没人愿意来用。你是一个新网站嘛，然后一开始做的也大家看一眼就觉得上不了台面的那种东西，然后就很少人用。但是你如果慢慢的积累的话，慢慢就会多一些比较忠实的用户，虽然最开始会很少，比如说可能会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但这批用户你一定要就是特别关注他，你要关注他那个在你网站的初期呢，你的这批用户最重要，它决定了你那个是不是能把你的网站持续的改进。他们会有意见，如果你不倾听他们的意见的话，那你这个网站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进步了。所以我们就有会有一些那个对那个用户特别的关注。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那个猫头鹰小组。猫头鹰小组是什么呢？介绍一下，这个名字来历是这样的。我们的公司叫对角巷科技，对角巷科技如果大家看过哈利波特的话，就知道对角巷是那个哈利波特里面一个卖魔法一个魔法商店的那个一个街道。然后呢，我们那个就希望有一些人特别的可以叫做客户服务人员，客服能去关注一些用户，当用户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能直接一对一的联系到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小组，我们就把它叫做猫头鹰小组，就说你要盯着用户，像猫头鹰一样盯着用户，当用户有困难的时候，你需要像猫头鹰一样工作到很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网站有一个机制，就是猫头鹰小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注册了这个用户以后，你发现你的右上角有一个联系客服，那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就是跟我们的里面的一个人就直接进行那个交流，如果有问题就可以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一个网站一开始的话用户量非常少的话，你一定要有这套东西，这样用户
那个是文本的吗还是语音的呢？
是因为这个是附加在一个那个我们本身的一个功能上，我们有一个小纸条。我发现你要是做这个 web 网站的话，你一对一的交流一定是应该有。就是
这交流是语音的呢，还是说通过打字来实现？
都可以，我们现在那个纸条可以用文字，可以用语音。
哦，它是计时的还是异步的？就是计时 第十
十
十
十的
嘛，哎，
一步的一步的一步，但是速度足够快的话，
就像留言似的，留言完了你过一会儿你再看。
对，就或者你把它认为跟那个豆瓣的豆油，就相当于豆瓣的豆油，所以我们就特别关注，现在有用户在上面去写那个对我们好看部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评论里面给他响应，给他发小纸条，然后去跟他去交流，咨询他的意见。所以说做一个网站一开始你必须要关注你的用户，其中有一些特别的用户特别要关注，这些用户就非常核心的用户了，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一个人可以带来100个人，很夸张的。这个我会后面那个一个章节再细讲一下。然后就是一些别的东西，就是当你整个的功能开始稳定的话，然后你就需要慎重的做一些改变。我们像那个 Facebook 有一个功能叫做 Mini Feed， 就是类似于怎么说呢，是有点像 Twitter， 就是把你好友在 Facebook 上的活动都列出来，或者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豆瓣的那个叫什么广播，豆瓣的那个广播就是这个学这个 Minifade， 我们也是学 Minifade，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好友动态，就你可以看到你关注的那些人他在这个网站上的活动，这本身是一个那叫增加用户粘性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前一段参加一个那个北京的 bar camp， 然后里面就专门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presentation 就做的这个是 Twitter 和这部分 mini feed 的。反正我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就是，我们认为凡是涉及到这个 Web 2.0 的网站，可能这是一个趋势，就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网站会用这个，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你好友在这个网站干什么，这个好友动态应该就是一个趋势了，感觉是这样。这是一个，然后但是呢 Facebook 在做这个重大的功能的时候，它没有太做得太好，它没有预料到，因为它那个 Facebook 上面很多东西是私有的，然后私有的呢，然后结果它把它公开了，就引发了它用户特别的不满，然后 Facebook 就在处理这个事情上就做得比较慢，就后来就很多人就特别讨厌 Facebook， 说你把我私有的东西这样公开出来，然后这个不好，然后就专门写了脚本来删那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你在网站的一项功能上要做重大的改变的话，你必须要基本至少要征求一部分用户看看他们的一个反应。我们其中有一个比较失败的一步，就是我们打算把这个照片这个概念从我们网站上挪掉，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写故事的，我们不是这个，不是 Flickr， 不是有拍，我们不想要照片这个概念，我们就是想让你把这个故事弄出来，虽然我们基础是照片，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照片相关东西都去了，结果第二天这个就接到无数人的这个投诉，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影响了很多人，然后我们说哎，再马上恢复过来。所以说在网站的一些重大的改变上一定要慎重，要有一定的考虑，太激烈的话会影响你的那个reputation 那个人品。包括这个我们把一些私有的活动藏起来，都引发了这个用户特别大的反感，然后后来用那个小纸条跟别人去沟通，那个到处这个赔礼道歉，真是。第三个就是然后就讲这个优化你的产品。我发现这个像这个互联网开发啊，做网站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快速的出一个东西以后扔出来让大家用，然后就开始有反馈你就开始改版。我们现在第一版那个 UI 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 UI， 那个我们第一次向我们周围的那个朋友和那个家人推广的时候呢，有人就说我们一个同事就跟他那个一个朋友说哎，这是我们那个做的网站，他那个朋友就说这是你个人做的吧。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很郁闷，说这明明是一个公司做的，就说那个 UI 这个第一眼看上去给人太差，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二版，第二版就是目前的现在这版，这版现在还是很差，还是看起来不专业。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第三版， Alex 在做这件事情，他基本上国庆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忙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写一系列的故事介绍我们这个 UI 的变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看一看，看看这个 UI 到底是从一个别人这个看你很丑是怎么慢慢能长到稍微满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网站可能就是这样，一开始那个做的特好的那个 UI 做的特好的网站，除非他的那些开发人员就是那个创业团队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我们这帮人里边没有。像那个Sixpart 的那个创始人，他们都是设计师出身的，像做那个WordPress 这部分，他们好多的人都是那个设计师出身的，他们做的那些软件，所以看上去肯定要比我们专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特别那个团队里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设计师的话，你可能必然要遭受这个 UI 就慢慢这样一版一版出来。我们现在也在找一个长期的能合作的那个做这个UI 这个设计的方面的这些人，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人可以向我推荐，这样。然后就是 UI 是一部分，然后上传也是一部分。我们的上传总共做了总共到现在也是做了三版，从最简单的那个单页面的上传到阿贾克斯的那种 post 上传，然后包括到最后的这些整个的这个批量的往上传，做了三版，但是现在还不满意，因为大家还在抱怨，所以我们在做第四版。第四版就是我们打算做一个 Flash 的前端，可以全选文件，有进度条，可以那样批量上传。就是 Flickr 现在有一版的上传界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就打算去借鉴它，但是是用自己的技术研究出来去做出这个。这就是
你先提到这个 workflow 是
什么？workflow 就是那个所谓的 workflow 就是那个
工作流，
就是比如说我要在我的网站上写一个故事，实际上你必然会把它分成一个流程，对吧？你的这个流程怎么能让用户觉得特别舒服，用起来不别扭，这个得慢慢调。
关于 UI 我有，就是说 UI 这部分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国外有一个叫做 deep.com 这样一个网站。这个它实际上它把它所有的 U 就是跟后台的接口的 API 已经全部公开了，结果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网上弄出来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结果，他的那个就是说好多的就是说也是根据他衍生出来的网站，实际上是在用他的服务，但是把他的数据全部抓过来在我这边显示，所以实际上现在你如果去访问的话，关于第一个的 UI 至少好像有30-40种吧，就是有这个你可以拿过来，就是说跟对方协商照拿过来自己用，也可以说就干脆不管他们爱怎么用怎么用。我见过的有 Flash 的，有那个有 HTML 有 Flash 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那什么就是 Silverlight 也有人在做，然后这段时间听说国外还有人在做那个 AI R。
对，哎，我知道，哎，
也是
非常酷的那个技术。
对，也有人在做他的，比如说是几乎所有人都在盯着他这个东西，能不能从他这个方面再衍生出来一部分给我用？实际上就把这个 UI 这部分他们放出来。
对，就是
这个，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对，
就是，
我觉得你的这个讲法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你最后 Web2.0 网站必然会向外暴露一批的 API。
对，
然后这个 API 就是决定了看你有没有人愿意来帮你做前端或者那些东西。
对，有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是自己方便用，一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对，
但最后做出来之后他们把它公开出来其实非常好。
对， 觉得是一个方向。
你就很难用客户端去
对对对，
不一定完全是通过外
边，对对对，
不一定完全通过外边。有时候第一个我知道在国外甚至有人拿他就是说直接用他的 API 做了一个桌面，
嗯，
就是那个在桌嵌入桌面的一个应用，
我觉得
直接可以显示在那个 Windows 桌面上，
这肯定是一个趋势。另外报了 API 这个嵌入是吧？我们最近在讨论这一块儿，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那个我们人手不够，我们要招人，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招人，那个我们人手不够，所以很多事情现在排不开，排不开。我们目前主要做的是那个UI 的这块的调整，然后呢，我们最近会我们可能下周会有一个会议，然后去讨论这些，包括这个 API 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那个内部的那个列表已经很长了。
对，我的建议就是说，这个 UI 也许你永远你做不出来最好用的。
对对对，肯定。
所以就是说，自己做一套大致差不多的，然后其他的全部 API 给出来。
对。
谁爱做成什么样做成什么样，这样反而好一些。
我们现在在做大致差不多的。
我感觉现在看就是，因为我去过好多省，我感觉就是这个配色和
对对对
配色和字体。
黑色字体网上有一大堆的人，他们可以给你很好的建议，他们
两个
做的非常好。
就是你，就是调一下的话，就算你网站其他结构什么都没变，
对，
很明显。因为你现在看的是那个蓝色，就是那个蓝色的字体，
都不专业。我们都是做开发的，这个没有美感，没有美感的人。
因为我平时也是做的。
嗯。
另外一个 UI 建议最好不要用 Flash， 因为你们网站会推广。
Flash 来说的话，现在你觉得 Flash 现在不流行吗？
不是不流行，
有平台兼容性。
嗯，
不是平台，而是 SEO。
SEO
对。
啊，对，我们不会整体上都做成 Flash 或者那个 Ajax 那种东西。
但是你会把那显示的一些内很多显示的关键内容。
那个也不会做。我们只在一些流程上优化。我们现在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我们在优化我们的上传。我们只把上传这一小块做成 Flash， 因为你会发现做到最后了，你会发现那个 Ajax 的那个上传能力有限。
对，
你始终不能多选，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
你要么就写 IE 下的那个插件来多选。你要想有跨平台解决方案的话，还只能用 Flash 来解决这个上传。
你看过那个 Facebook 那个上传的对吧？
它是Ajax 还是？
好像是。
它是可以是怎么样的？
我下了一个插件，但那个插件是跨平台的，也不是一插件跨平台。
是 for IE 的还是 for Flash？
我用 Safari。
Safari。哦，对，你苹果。哦，苹果。
但是它已经是有点费用。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上传真可以学一下 Flickr 所提供的非常多种的上传方式，比如苹果有苹果平台的插件， Windows 平台的提供了 Windows， 有 Web 也有纯粹的原本方式，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上传方式都有 Flash， 最好多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我照看镜头多了，比方说我今天拍完照片的时候大概至少70张了，我每次更新一下 Flickr 或者是更新一下什么，我觉得就是用这个 Web 上传的镜头多看，
所以我们目前的方向是先尽量把我们 Web 上传方式做到跨平台，然后比较满意，然后我们会考虑开放 API。
对，
开放 API 这肯定是一个方向。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
AR
这个就是
不得不考虑。对对 ，AR 现在我们在盯着看 ，AR 它问题是现在没有 Linux。
AR 在Type 已经有了。
是吗？啊。
但是好像是 Adobe Live 也编出来 test。
哦。
不过其实真正 Linux 的用户还是比较少。
只要我老用，所以不用。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现在 WP， 就微软的那个 Studio Lab 前身，
那个
东西，其实现在微软做的那个东西已经在，我上次去的时候，微软做的那种服务器方面已经跨平台了，它可以支持现在主流的，可能就是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是 Windows，几乎是有阿帕奇的都可以用，
是吗？就是它那个前端跟后端没关系。
对，它后端其实也是在用那个 Dotnet。
那如果不用 Dotnet 的话，它前端能用吗？
能用。
它协议是公开的。
协议是公开的，它其实就是传了一个类似 MAML 那个东西。类似那么一个东西传过来。然后我自己再加一些脚本，所谓的脚本也可以用，可以游戏上写，也可以去。他们在演示的时候也有 JavaScript， 也可以用 JavaScript， 倒是挺方便的。其实最主要它视频比较强。
视频。
但是现在不知道微软会对这个东西推广做多大力度，因为毕竟微软它自己掌握最好的平台。
是。对，最后它就是做平台的嘛。
如果他对这个东西在也像以前那个 IE 这种在平台上做最大推广的话，这东西还是很提前抢先来都很看好的。
那我就接着讲吧，现在已经快五点，快点讲，没什么东西了。那就讲这个章节，就是你需要溜一眼你的竞争对手。
对，
你肯定得溜一眼，你需要知道他什么地方做的比较好，你要学他。这没问题。第二，你要看他在什么地方犯错误了，你不能学他这点。然后我们这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实际上看过大概有将近十个左右的，这样跟我们比较像的，但最明显的比较像竞争对手的是这个一键 .com， 这是一个。然后 cnow.cc 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在学他的一些在向他学他的一些优点。最明显的这个竞争对手，我们的就是一键，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比较这个一键跟我们这个，看我们哪点做得好，哪点做得不好，他们哪点做好，哪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们做的挺失败的，在于他们在内容上控制不好。他们现在那个内容基本上已经体现出中国互联网的特点了。这就相当于最后拒绝了用户网上传东西了，对吧？我的这些这个家庭照片，我们的这些这个聚会照片，我怎么愿意跟那些照片放在一起呢？
比较差是吧？
对对对，所以他这点做的太失败了。然后就是你在一个网站早期你需要四处活动，这是绝对的。包括像你去参加各种那个开源的会议、技术讨论会，然后包括那个包括今天的这个 BPUG， 需要跟所有的这个技术界进行交流，然后让大家了解你，然后才有各种机会，比如说你有机会让大家认识你、知道你，然后来用你，或者有机会让大家来加入到你的团队。就一定要，你做网站的话一定要活动，你不能待在里面就那样去写代码扔上去什么都不管了，你还是要出来去做这些活动，这样你的网站才能慢慢的长起来，然后你所得到的机会才能更多。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参加了那个有一个叫 Bar Camp， 它是一种非正式的那种会议，然后我们差不多团队基本上都去了以后就拍照片写故事，然后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网站就有了一个增长。所以说你做网站的时候，在早期一定要做这些事情，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基本上你的网站就是特别慢的一个增长速度。然后这些事情肯定会花你时间，但是不会花你太多的钱，这些活动你一定要做。 Barcamp 会议上我们获得的好处就是会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引用我，然后那个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现在认识了现在的一些核心用户，然后你相当于就是尽量往多让多的人知道你这个网站的特点，让他发现 好看部对它的用作用，他才愿意来用。像其中我们在Barcamp 上就认识到一个教育界的比较有名的博客叫庄秀丽。庄秀丽，这就属于那种超级核心用户，他的影响力很可怕，他可以给你带来100个用户。还有一些那个，包括我们在那个广东那边有一个教育界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博客，他带来这两个人带来用户就相当的可观了。就所以说，做网站你一定要活动，要找到这样的人。当然，另一种极端手段就是你去收买这样的人，如果他能被你收买的话，但这个不太可能。通常来说，一个 blogger 都有自己的人品，他一般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说，你的产品足够好，足够能吸引他会自愿帮你做这些事情。但前提是你需要让他知道，所以你要参加这个活动。这就是早期。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对创业团队来说，你就是聚合到足够正确的一帮人，然后你在一些时间上要控制好，在正确的选择事情做，因为你的人手资源很少，你需要去协调时间，你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你必须分清主次，找到关键，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我们那个一直做到现在，从7月1号开始上线，做到现在差不多3个月，做下来的一点收获吧。我最后来一点广告时间，我们缺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那个主页上有一个那个招聘那个网页，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按上面的联系方式来投简历。我们非常希望在座的各位可能其中有一位或者几位能成为我们的团队的一员，基本上我都想。
他们不都是SOHO吗？
SOHO，在家办公，充分自由。主要
你们招聘是说是全职的。
全职的。全职的。因为这个实际上这种分散的创业团队，你要在家办公的话，就所有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你要利用各种技术工具来进行团队的协作，你个人在安排时间上必须有协调性。本身你我们最惨的一次就是那个装服务器，那个到天津去跑，然后早上8点去，晚上12点回来。然后平常呢，有时候比方说服务器有问题，你要更新代码，你白天不能做嘛，你晚上大概晚上12点以后1点以后，然后或者早上你4-5点钟起来，你去更新代码，这样。基本上就是属于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也经历也挺有趣的，虽然我们最后不一定能做成嘛，大家至少有个经历，而且我觉得在座的大家都特别年轻，有这样一段经历也应该是挺有意思的。觉得
都约好了，比如说早上几点开始办公，然后大概就在这个时间
不做这件事。
那你沟通上是不是就是会保持同步的？
我们会进行频繁的沟通，比如说我今天会给那个 Alex 跟他通几次话，会在 Skype 上进行几次交谈，然后进行一下沟通，大概这个任务大概我进行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进行到什么程度，现在突然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然后谁来做这件事情，谁来 drive 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不像你在一个那个普通的就是那个整个朝九晚五的那种公司那种生活就不太一样，属于那种就是看你，这属于那种那个变化比较多的，这个需要你承受力比较强的那种，基本上这样，别的没有，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现在是没有这种小组的这种？
小组，对，我们前一段讨论的这个小组，因为我发现实际上我们现在用户已经开始分化了，有两个圈子的人特别明显，一个是来自教育界的，是因为有庄秀丽和那个这就是核心用户带来的这个。
对，庄秀丽他那blog一天能更新10几天。
对对对，
他那个很多，
这些人的影响力是很可观的。 所以
曾经有一次我想来把一些比如说技术方面一些截图啊或者说明啊放，后来看了半天我说基本上没有放技术的这一分类，后来就没有，一看别人都是生活照或者说出去玩的，就觉得放的不太合适了。
有啊，有技术啊，
是啊，但是很少，就是如果有类似像这种圈子啊，或者说就是他进来他可以选择他想看
对
哪些分类比较感兴趣。
我们现在比较苦恼的就是当你这个网站上的用户多了以后，面宽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怎么照顾这部分，怎么照顾那部分。
对，就你要给他弄好不同的圈子，让他去。
对对。
他想进哪个，他可以加入。
对。
然后他不用一上来什么都看，因为他可能有些的确不感兴趣。
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们会做圈子，但是我们人手不够，我们在招人。就这句话，要做的事情太多。现在那个 to do list 里面，我现在已经不想看 to do list 了。
而有一些你像有些圈子它就首先它那页面是可以允许你自己去定制，比如放一些 CSS，
对，
然后每个圈子本来都不一样。
哎，那个我现在正在学那个建构编程，代入编程嘛，因为文程原来是那种就是传统的程序嘛，就是 CS 结构的，都是写界面，后边写图。就我现在因为一面向国外也要是吧，所以全代入跨平台的嘛，是吧？但是现在我有两个不太清楚，我刚开始学嘛。有一个是多语种，怎么样做到实时切换多语种？这个，
哎，
知道吗？
关得太惨。要不给你演示那 KPISO， 我们 KPISO 是两种语言。
啊，你给我讲一下大概的原理就行，就是建构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它是在那个 setting 里边可以设，你这是静态设，然后你动态呢？
建构它那个语言那个支持，它其实分很多种情况，一种它有一个缺省的，就是你缺省用哪种。
对，
哪种语言它会自动找那个翻译文件。
对，这我知道。
然后呢，如果你动态的话，它就看你浏览器，浏览器比如 Firefox，
对，
它是有一个设置，就是我用的是哪种语言。
对。
但你送过去以后呢 ，Django，它在收到以后，它本身它那个框架里头啊，
对，
能够识别出你这个语言的这个到底是哪个编码，就哪个语种，它就会自动去调。
是吗？
Django本身已经就支持这个功能。
哦，是这样，就这么简单的。
对，不是说你自己就是说一定要做什么特殊的东西，就是它首先已经支持这功能。
就浏览器这设置哪个语种优先的话，就会自动去。
对，它就去
直接查英文信息就能。
但是就说你自己开发的应用的话呢，那个翻译还是要你自己来。
对，我知道。
但是它这个语言切换，这个动态切换，它是根据浏览器就可以动态来，而且它也可以就是说你比如通过 cookie。
对，
然后去静态的去设一种语言也可以。
对，
它那个语言
静态设怎么设呢？
静态设的话，它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叫什么 setlang 一个方法，然后它会自动给你设一个 cookie， 或者你自己存一个。
啊，有一个设计那样一个方法是吧？
对，
那我可以查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它那个专门有一个关于 i18n 的一个说明，它上面都有。
有是吧？
对。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咱们做界面做这个web 方式的话，我觉得好像就是。用户的并发量比较多，压力比较大，是吧？但是业务逻辑相对来简单一点。你像如果说我用这个做企业级的一些业务系统的话，就是比较复杂的那些逻辑结构，拿这个东西做合适吗？
会有问题，因为你们数据库查询太复杂，对吧？
对，包括对业务逻辑也很复杂。
我觉得那个 Django 的那个 ORM。
就是说 Django ORM 可能对于它首先它这个事物这种保证啊不一定很完美，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它这种方式的话太复杂的，
好像应酬不过去感觉。
对，它可能它这个效率上可能还并不一定能承受，所以就是可能这种可能大量的可能还手工自己去写底层，比如 SQL 语句啊，
对，
这种可能要自己做。如果只是比较简单的查询呢什么的，不太复杂的
可以，然后复杂的东西可以在里面也是手写 SQL 语句，
对，自己手写那个 SQL 语句
啊。